欢迎回到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2月25号，中纪委网站刊发了一篇调侃文章，大清裸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这篇文章通篇谈清朝贪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这篇文章推出的时间在中共官媒近期释放的腐败没有铁帽子王，反腐上不封顶等信号之后，其内容和形式引发了外界的广泛猜测。素有铁面形象的中纪委细看庆亲王到底剑指何人呢？另外，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国培1月底在美国智库外交关系理事会举行的研讨会上预测说，习近平领导的反腐可能会从退休的中共政治局常委转向在职的官员，这一说法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洪国培的预测是否有道理呢？
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要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话题讨论。一位是与我们一起在演播室的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昌博士。连昌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胡平先生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讨论。胡平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呢，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首先我们要请胡平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呢，晚清的时候呢，腐败非常的严重，那么这个腐败的官员是不计其数，但是呢，中纪委这次呢却独独挑出了庆亲王奕匡出来批判。您觉得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含义？他剑指哪只大老虎呢？
正因为这篇文章特别这个提到这个奕亲王这个庆王爷的事情，那么引起很多人的联想。这个庆字，那么当今这个中共高官中，有曾庆红，有贾庆林，那么人们首先想的是这两个，而其中呢，联想到这个曾庆红的更多一些。那倒不是说曾庆红这个所谓这个腐败问题就一定比贾庆林更严重多少，而是觉得这个曾庆红呢，他的势力比较大，在政治中起的作用比较大，因此人们才产生这么一种联想。我觉得总的来看，他当然像这个官中纪委发表这种文章也不是第一次，未必都是这个有所这个影射。但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登出这篇文章引起人们这种猜想，我觉得倒还是这个也很有他的道理。
想听听韩先生的意见。
我是这样看，我觉得这篇文章是以前就2013年就发布过一次，那么这次拿出来呢，显然可能有一定的含义的。因为这是在两会之前，把它重新公布，而且在网络炒热的。那么很明显呢，我想他可能还是要制造这种这个反腐的这种震慑的这个作用，尤其在两会之前想表现出那我们在两会这个反腐呢还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来全面推动所谓的四个全面议题，那个所谓的主导思想吧。我想这个可能是他的一个主旨，但是呢，到底是具体是指向谁，现在可能还是很难说。
胡平先生，我们看到呢，这篇文章推出以后呢，就像您刚才说的，在中国的网络上是掀起了轩然大波啊，大家都在猜测到底这个文章有没有寓意。那有的网友就说，他说在庆亲王之前呢，其实还有个和珅，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人非常熟悉这个大贪官和珅。和珅呢是出在这个嘉庆的时代，所以呢，是不是中国现在的这个环境呢，跟当时嘉庆啊，还有光绪、慈禧这样的一个年代，这种腐败的这个局面，是不是有点类似呢？
应该说，当今中国官场的腐败状况要远远超过这个清王朝，那它不单在这个程度上更严重，而且在性质上更恶劣。因为你掌握这个官员腐败，它无非就是利用这个政府所掌握的资源和政府插手的经济活动。利用这些关系上下其手谋取自己的利益那唯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政府，它垄断了中国的一切资源，而且中国的所有经济活动它都有插手，因此呢，它能够贪污腐败的这空间呢，就远远超过历代王朝再加上呢，这个由于这个原来共产革命的理想早已经破灭，原来共产党那套意识形态已经破产了，这就使得现在官员们完全没有任何这个自律。这和古代还有所不同，古代嘛，人一般官员受儒家思想影响，多少还有这么一些自律。那么也就是说，他内部没有自律，而他外部能够 这个经营腐败的空间又是那么巨大，在同样的没有这个权力制衡的这种条件之下啊、那么这个当今中国的官场腐败显然就不言而喻，是肯定是超过古代。
嗯，胡斌先生，就是很多人也说呢，说你一个大清这么腐败，你光批一个庆亲王呢，能不能够往慈禧的脸上贴金？那么你现在呢，光批一个，就是比如说您刚才说的，有可能是贾庆林，也有可能呢是曾庆红。那么批这两个人，或者说其他的，能够救得了中国吗？能够救得了共产党吗？
那当然这是两个问题，因为实际上一方面中国官场的腐败，它不。这个竟然引起那么大的民愤，那么现在因为他们也老强调这个不反腐败要这个亡党亡国，但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了，其实在过去那么多年来，中共他也是靠着官场上的腐败来维系他这个政权，所以呢，这个不管是当初的放纵腐败，可是现在的这个反对腐败，实际上当局最高当局的着眼点呢，还是依旧这个是围绕着这个。为巩固和维护他的权利而言，那么至于这种体制本身，他能不能有效的反腐败，我想这个结论大家都非常清楚，在这种体制下根本不可能彻底的反腐败，而当今的反腐败的大家也都看得非常清楚呢，是一种完全是一种选择性的反腐败，他主要还是通过这种手段来这个清除异己，加强个人的权利，当然他会造成一对这个已经泛滥成灾的腐败造成一定的遏制，这个效果当然我们是也是要承认的。
是，那林朝，我想接着请教，我们看到也有网友评论说，其实这个虽然你这个清朝的时候这些庆亲王这些贪官有这样子的问题，但其实还是大清王朝本身的问题，这个封建体制本身的问题，所以这个体制出了问题之后，你再加上腐败这些问题，导致最后他的潦倒，导致最后他被推翻，所以今天我们在中国是不是看到类似的情况？
是，你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文章本身就是因为这个文章的作者是中纪委的一个领导干部，那么现在也是一个局的局长嘛，而且从事是进驻所谓铁道部的这个巡视组的副组长，那么他是有权威的，他只要这样讲，但是我觉得他失去了他漏掉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批判庆亲王，但是老佛爷在那个地方，没有老佛爷就不可能有庆亲王，那老佛爷这个封建专制是他整个这个环境大环境造成的，所以他完全失去这个就没有掌握到把握这个真正的东西。但是我想他想讲的问题就是说，你不要学庆亲王，因为你看庆亲王把我们大清朝卖掉了，因为他的这个缘故，他的贪腐，卖掉了大清国。那么现在你这些中国共产党的这官员呢，你不要把我们共产党的这个家天下也卖掉，这是他的这个要旨。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庆亲王本身实际上是全身而退的，虽然那么多的这个贪污那么多的钱，最后他还是退休在这个天津，全身而退，然后病死，病死了还封了这个王号，所以我觉得这个实质上是一个这个制度问题，他没有把握这个问题。
是，那胡斌先生，我想请教您，就是他以大清王朝以这样封建体制来做一个对比的话，是不是也代表目前的这个共产党呢，一样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封建体制底下的一个统治者，然后这人民并不是当家，人民并不是为主，而是由上而下的一个统治方式呢？
嗯，当然这篇文章的作者显然他自己不会有这种意图，但是呢，那个我想这个一般的民众还是非常清楚，同样是作为一种专制的体制，那今天的这个中共的政权和这个历代的包括清王朝在内的这种政权呢，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果说要是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就是他的专制的这个严厉程度还超过以往，所以这个包括我们现在说这个关心的这个贪腐的程度，应该说也是超过以往。
嗯，胡斌先生，我们看到中纪委这篇文章呢，用了很大的一个篇幅来描述，就是这个庆亲王是如何献媚慈禧太后的。那么我们也看到文章中说，慈禧太后说对那些来告状的人说，说我知道他的这个工作能力如何，但是看来看去还是他比较贴心啊。那所以很多人呢就觉得说，这个文章呢解读为这个文章呢是指的是曾庆红和江泽民。那您觉得如果比如说真的中央要打曾庆红，或者真的要打贾庆林，您觉得会对中国的政局带来动荡吗？
当然，这段故事和曾庆红、江泽民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知道江泽民是在六四之后，这个被这个调到北京，就接任总书记，然后他自己要求 把曾庆红带到身边的，所以这并不是这个像这个庆亲王去怎么样讨好慈禧，这个关系不太一样。当然他们关系之密切那是非常清楚的，也就是曾庆红对江泽民的关系那远远要超过比如说令计划对胡锦涛的关系。如果这个打到这个曾庆红的头上来，那毫无疑问那只是对这个也是对这个江泽民的一种这个宣判。那么至于说会引起什么这个可不可能引起什么动荡，那应该说这个打老虎以来这种动荡的这个危险一直存在。但是能不能发生这是完是个概率的问题。你就像我们知道这个王立军事件，那当年薄熙来在重庆这个唱红打黑，搞得这个包括在他们官场内部都相当的紧张。但是呢他毕竟还是因为有这个王立军，他又投了美国领事馆，由此呢才引爆了薄熙来的问题。如果他不采取这样，没有这么一个王立军，没有这么一个突发事件，也未必就引起后来薄熙来的垮台。同样的，那么现在这个反腐打大老虎，我想在官场肯定造成一种很普遍的这个人心的恐慌。那其中那个这个有，我想应该是有不少人有这样或那样的念头和这个想法，但是呢除非他们付诸一种行动，而这个就取决很多的偶然性。也就是说呢，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打大老虎，特别危及到江，乃至于这个对江泽民，敲打到江泽民头上来，这都有可能引起这个上级的一种难以预测的一些变化。但是它是不是一定要发生，那可能还不一定。
好的，谢谢胡平先生的分析。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这篇文章中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这个裸官的问题。韩先生，就这个文章呢，它是说是大清裸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那么但是在文章中对裸官这个问题呢并没有展开说，他所说的呢只是说庆亲王呢格外的青睐外资银行，特别是英资的汇丰银行。他说民族金融机构里面呢没有一厘他的钱，要是时生100年，庆亲王肯定是个家小在外见首不见尾的这样一个裸官。那么我们来对比一下中国当代的这个裸官，庆亲王当时可能还没有家小在国外，但是现在很多的这个裸官呢就是家小都在国外，也有很多的资金存在国外的银行。所以现在从目前的中国来看，目前中国的当代这些官员是不是比清代的官员更厉害呢？
当然毫无疑问的，就是大量的资产转移到美国。我们知道在洛杉矶在纽约都有大量的这个贪官的这个群，一个集居的这个居住的地方，那么是所谓的中国的这个贪官的天堂。这种不管是不是裸官，很多子女这些高级官员的子女都能够在美国来上学，在海外这个像英国的贵族学校，你要按照他们的这个钱财，按照他们的工资收入，根本不可能够支付这样的这个学费的，但是这些人都能够做得到。所以可见这个裸官的这个程度，我想可能远远超过清代的时候，应该是一个腐败的这个贪腐的生态环境，比较全面的制度性的腐败造成的一个结果。
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现在呢线上有很多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内蒙古的牛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牛先生您好。
喂你好。那个拿那个庆亲王出来鞭尸啊，对当今朝上的皇这个官员啊都能对号入座，和珅是官二代反腐都反贪斗士，扳倒了两广总督李世尧，自己后来成了历史上最大贪官。这个恭亲王奕欣的个人房产呢就6万多平方米，跟那个刘志军古云山的房产有多少呢？共产党就拿那个应该是拿那个七王爷奕轩来说事儿，他爹是皇帝，儿子皇帝，孙子皇帝，他看透了皇权体制，写了那个治家格言，权大钱大胆肥，一生想不做坏事都难。各朝代的太祖太宗都干得可以，后代的皇帝是一个不如皇帝，说齐皇帝也可以对比一下，他也超不过他的前辈。几千年过去了，人心没有变，过去的是发生的事，将来发生的事，历史上发生的事都发生过。所以说反贪打虎，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就是猪八戒啃猪蹄，自残骨肉啊。好，谢谢。
好，谢谢内蒙古的牛先生。接下来请山东的孔先生简短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孔先生您好。
你好。自从2010年两会到今天，我在每年的敏感期都被劳教、拘留、软禁、硬禁， 都被强行扣留手机。去年的两会呢，我险些病死在两会期间的国保警察警官手里。今年呢，我没事了，是不是？至今呢，还能给美国之音通电话。
嗯，
我的问题是，这是习大帝还是庆亲王的恩赐呢？这就是我的问题。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我们请胡斌先生来回应一下山东孔先生的问题，好吗？
当然，他提到这个情况呢是很有意思。不过，我觉得现在从我这个角度也觉得还很难判断。有时候当局对一些所谓这个意见人士在敏感期间的这种监控，他有他的时间，比如说监控了好几年，他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后来他也就不一定就不再监控了。当然有时候呢，这个对监控的人，这个不再监控呢，是和大形势和上层的这个政治气候有相当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还很难说孔先生所这个遇到的是哪一种状况。因为从其他途径了解的情况来看呢，其他的很多这个国内的这些异议人士啊、维权人士啊，还是有不少在这个两会期间受到和过去一样的这种骚扰和这个或者监控。
那胡斌先生，我想接着请教您，这个内蒙古的牛先刚也提到，所以这个共产党这个自残骨肉，这个官二代的这个互相的这个竞争的问题。那我们看到，其实这个网友也针对这庆亲王做一个评论，说其实庆亲王自己本身是太子，所以其实这篇文章针对的是太子党。那您的看法是不是跟这个网友的看法是一致的？
当然这个。如果只拿这个庆亲王这个例子来这个比喻的话，那情况就是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解读。那当然，以今天当这个中共官场来说，所谓官场的腐败，到目前为止习近平的反腐败呢，对所谓这个太子党、对红二代还触动很少，基本上没有触动。那么触动都是所谓这个一般的平民出身的官员。这也是很多人对习近平的反腐败这个有批评的一个缘由。那应该说呢，其实在当今中国官场的这个红二代的太子党，他们的腐败情况更为严重，而且很多腐败呢正是由于他们开的头。所以我想这个在儿子习近平本人呢，他这个反腐败，我们看到他在很大程度上他是要借助于太子党和红二代的这种势力。所以一方面我们很难把我们这不相信习近平通过这种专制体制就能够反对官场自身的腐败。第二呢，我们尤其不相信以习近平的这个情况，他能够对太子党、对红二代这方面这些人的这种腐败去加以有效的遏制。
好的，谢谢胡平先生。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请上海的沈先生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沈先生您好。上海的沈先生。好，先请辽宁的孙先生。辽宁的孙先生您在吗？请浙江的李先生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李先生您好。好的，看来
这技术有点问题。
对，电话都没有在线上。那我们继续来进行我们的讨论。很现在我们看到了一月底的时候，就是美国的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在美国的一个智库叫外交关系理事会上发表了一个预测啊。那么这个预测一出来以后呢，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我们今天呢就结合到今天的这个话题里面来讨论。我们先来看一下洪博培在外交关系理事会举行的这个研讨会上是怎么说的。
We're likely to see th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pivot from retired senior cadre like Zhou Yongkang and others to currently serving cadre, and I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a new and challenging phase for the system.
好的，我们看到洪博培的这个在他讲话中用的是 cadre， 这 cadre 在英文中就是干部、骨架、核心的意思。但是呢，他前面是说，就像周永康，他举了周永康的这个名字，他说从周永康从这种退休的政治局常委转向在职的。如果我们要从字面上直译的话是官员，但是呢很多人说，如果说因为现在已经在打很多老虎，苍蝇也打，所以说如果只是说从退休的政治局常委转向普通官员，那没有可能没有太多的意义。所以很多人解读说是从退休的政治局的常委转向在职的政治局的常委，您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我觉得可能这个解读可能有点宽泛一点，但是呢我想它是指这个权力核心， 他不是指一般的干部，一般的干部现在已经在进行了，就像你说的，那么这高层就中管干部现在差不多这个数字不一样，有的说60几个，有的说80几个下台了，但是这个总的比例还是相对的来说比较少，就是可能我们不知道这个中管干部到底有多少，我估计至少有上万人吧，至少是上万人，那么这个数量比较起来还不到1%嘛，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个反腐的力度呢，显然还是不够的，而且刚刚胡平谈到，他基本上没有触及这个红二代，所谓红二代，我想还是有一个界限的这个定义的，应该是老的太子党和新太子党这个之间是有差别，老太子党最先开始所谓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因为他们利用这个双轨这个制度，用权进权交易，权钱交易，所以呢他们先发了起来，那么后来的这些新太子党的这个手段，敛财的手段更恶劣，更这个暴烈，更加肆无忌惮，这个两种情况都存在，但是我觉得呢很有可能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现在已经在习近平已经在为19大这个组织干部组织这个布局啊已经在采取行动了，因为他我们知道他留下的干部，他虽然就是说在18大确定的这个政治局常委这个团队实际上是在江泽民和胡锦涛主导下弄成，他参与但是他不是主导，那么他为了要进一步的巩固自己的权力，为了让他这个班子能够顺应他的这个意思，他一定会在现在就开始布局，为19大呢清出一些他不喜欢的，不是他这个线上的人来进一步巩固自己权力。这个我想是可能是洪博培讲的一个这个意思。
嗯，吴平先生想听听您的解读。
我想从目前的情况看，还看不出习近平有对现任的政治局常委开刀的这么一个趋势。当然就像刚才韩连朝讲到的，那么对于两年之后的这个十九大，因为按照他们过去的惯例嘛，是在19大上现任的7个常委就要下去5个，只有这个习近平本人和李克强会留下来，这也给这个习近平在19大之后加强自己的势力提供这么一个机会。只不过呢，由于过去的这个种种情况造成的现状是呢，就是习近平他相信的人，他视为亲信的人，一般呢他的官的层级，当官的层级都比较低，以至于你要一下把他提到像政治局常委、政府级别都有相当的难度。另一方面呢，那就是能够提到这个政治局常委这一层的那些这个人员呢，这官员呢，又未必都是这个习近平本人所能够相信的。因此呢，我想就是单单从他试图在19大强化自己的势力这一点而言，恐怕他还会在这个相当级别的这个官员这个反腐问题上来做些事情。
好的，谢谢胡平先生。我们再接下来呢，再接两位听众和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请浙江的李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李先生您好。
喂，你好。
请讲。
喂，
请讲。您已经在我们线上了。
你好，嘉宾好，主持人好。我呢反映两个那个条件意思啊，就是说呢，我第一个呢，我是这么说啊，就是说像当年就是说呢。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手上呢，打下了3只大老虎呢，他们都是在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像陈希同、陈良宇、薄熙来，是吗？就是说呢，他们打下来呢，就习近平打下来那个周永康，什么徐才厚。